然后我们昨天好像就坏掉了，没有啊？好，今天是我们第一集，我们是在我们开头应该要先讲，就说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我其实连我都不太知道。
因为我想要买一个麦克风，DJI 的新出的麦克是一拖二的，可是麦克风这种东西就是自己是用不到的，就是你买一个好的麦克风，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没有任何的改善，所以如果不拿个那个麦克风来做点什么事情的话，就觉得很浪费这个钱。
很贵哦，到底多贵？
现在1万块，
1对2，1万块，
对，
蛮贵的。那没有比较低阶，然后堪用的
要就直接拱顶，就是我个人的信念，所以我很想要拱顶。但是买那个麦克风就，目前我可以想到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直播的时候用，因为我们直播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个人拿这个麦克风，一个人带这个
耳麦，
耳麦。
可是好像会有声音不平衡的问题，然后也不好调。
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我又觉得两个人戴这个，就是戴耳机有点就是热，所以还是很想买。然后我们去做 vlog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就是在外面我们就可以讲话，不然原本的收音效果会让我不想讲话，然后只是用影片片段，我会觉得成效没有很好。
你好严格哦，很高要求的对待你的
我们
产出的影片。
当然，然后我们这种做自媒体的。是不是都是要有这种没有品质不到，我们都是直接把片子拉掉的。我们放出去的品质都超好的。
你是不是不应该一直看我？还是我应该要坐到你的对象去？因
不
为
会
你
啊，
看我的话，你会是侧面。想讲。
那我就也没关系啊，不然我看，
哦，
那
你
不
比
然我
较
就这
自
样，
然。
我看，我知道，就像这样，你这样就他就出镜
这是什么？王小姐
了，对。
超偶戏是吗？嗨大家，这里是刷题，因为他很宅，所以要用这里是。
对吧？反正既然想要做，那我就想说，那我们之前的 podcast 节目，其实 podcast 的节目的流量还不错，是有流量的。然后，而且还有回应，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回应，所以整体来说成效还不错。一直也很想要把它延续，但是要延续它，又觉得一个人讲话其实有点干。
而且他那时候录 podcast 都要在没有人的情况下，他才录下去，所以我都要去跑去躲起来。
不是，因为我之前的那个麦克风是电容式的，后来搞懂了，就是电容式的它的那个收音范围会比较广，然后只要旁边一有人，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在旁边一些衣服的这种簌簌
沙
簌
发
的声
声。
音都会一直录进去，连那个冷气它在吹，然后那个上下的摆动声音全部都会录进去，就蛮麻烦的。然后就是你知道自我要求没有过关，但我还是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好玩的。
那你要买一个指向型的麦克风，是吗？
对，或者是反正结论就是我们可以有几种做法。第一种是全部都用这种动圈式的麦克风，就不会收到一些奇怪的声音的，或者是别小蜜蜂。然后，但是我总不能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录 vlog 的时候，我就带着一只出去，然后我就这样，很像是 SNG 连线说，好，感谢棚内，我们现在来到 SNG 的现场，哦，我现在来到 live 的现场，我们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前面，这种不行啊，那看起来超奇怪的，那感觉别一个小蜜蜂是比较好的选择。然后实况可以用，实况说，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喇叭还不错，所以别的时候可以就可以听到喇叭，你就不会特别戴个耳机，就是有一种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对，所以我想说，那好，我们就应该要做一个节目，是可以同时直播，又有录影存档，然后又可以上传 Podcast，一鱼三吃。
然后他就拖我下水，
那
继
我
续
现
啊！
在。
他
如
想要
果，
做一个对谈的节目，不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的节目。
对，之后等那个频道流量起来之后，我给你10趴分润。
好哦，有一个观众。
谁啊？这突然觉得，哎，怎么会有观众？
对啊，应该只是 FB 上面不知道谁 突
一
然
定是
滑
有人
到，
滑到，然后知道我在
就是
干
在
嘛。
冲反。
对，
哎，一鱼三哦。
你
是
看，
芒果
而
的，
且对，而且我告诉你，用这个平台还有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让其他人 call in 进来。
对，大家可以开启话题，这样就不知道，就不会，就是不知道聊什么。 会干掉。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平常在闲聊还蛮多东西，蛮有内容，
有吗？
有蛮多的，我觉得还不错，剪成精华一定会有人看的。然后，所以我们就先来试播一下，那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其实今天主要是我们在那个游戏葡萄上，我觉得我看到一篇还蛮有料的，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集就是
超哈扣
这么
内
硬
容，
的内容，是
对，
有
直
人
接
会想听
应该
吗？
不会啊。对，还有因为。飞鸟它的飞鸟聊不了，它的 podcast 停播了，就变成我就少了一个可以听的。
因为他太忙了，是吗？
对，
没
他太
办
忙，
法分
他
析。
上新游戏，他没办法更新，然后就没有游戏业就刚好缺了一个缺口，我们就是应该把这缺口补上。至
哎
少应
呦！
该有个 podcast 是游戏业的人出来讲话嘛。我们这么多人，没有人可以做个自媒体吗？
芒果说，平常上班就要测。
我也觉得，我们就是在就是讲话的时候就拿一只小蜜蜂嘟他，就嘟麦给
这
他
样
的。
要剪掉很多东西，很多不能播的
对，
行业机密。
就是这样，就一直逼，然后就讲什么逼，要讲什么要逼掉这样。不会，我们不会讲话，基本上我们就是直接选说今天看到什么比较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就讨论这篇文章，不要延伸到一些太行内的东西，就是自己业内的东西，不要太讲到太多。对，其实主要还是想说讲那个 Call of Duty 的数据，然后因为最近腾讯他们在办游戏大会，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网易什么时候办游戏大会。
他们已经办完了，不是吗？
五
网
二
易，
零啊，每年。
对啊，网易已经发表完了。然后腾讯是他们会有一个有点类似之前国外也会有那种什么 GDC 啊那种东西的，然后就也是一样的概念啊，就是中国版的。然后他会叫中国的项目组去上面发表，然后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会发表一些比较内部的资讯。所以我就看一下腾讯内部里面。一些蛮酷的数据，然后我觉得有些是可以参考啊，就是你之后在报告的时候也可以从中比，就是有没有人家的数据长这样子，然后自己可以套在自己的报告里面。然后 Call of Duty，我觉得简单介绍一下，你应该知道什么是 Call of Duty 吧？
我知道是前同事都会留在办公室玩这一款游戏，然后我女朋友说她在加班的那一款。
Call of Duty 基本上就是暴雪非常知名的一个 FPS 游戏了。然后它每一年，它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出一款新作。然后它总共其实我印象中它有三条时间线，就是它会有时候会出以前一战或二战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未来的，就是装备会比较酷，就是会有一些像是钢铁人的装备。然后还有一个是现代战争，就是三种，就是现代、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子。然后它之前出手游的时候，其实。我去玩了一下，我觉得做得很哈扣。它有点像是真的把直接把它原本做的做法，就跟现在 Apex 手游一样，直接把 FPS 内容塞进来。但是 FPS 最麻烦的就是，因为你原本是用电脑、键盘、跑出来操控，那它在操控的时候，你是可以同时转头，就是你滑鼠是转头，然后左手三下 WASD 是前后左右，总之两件事情
要
要分
控
开。
的太多吗？
对。然后你又要换枪，然后又要换子弹，然后有很多东西可以
操作
操
性
作。
太
对
高。
对对对对，那它移植到手游全部变成虚拟的时候，就觉得很难控，所以我那时候没有玩很久，玩一下下就放弃了，实在是受不了。对，然后但是他们后来好像做了蛮多优化，所以成绩依照这篇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我觉得就直接我们来切个画面来看。好，一样就是游戏葡萄，我觉得原文就放在下方链接处，直接点击可以观看我们的原文。那我就直接挑几个重点来讲啊，就是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成绩，它是在2019年上线，然后它之前的下载量是6.5亿，收入是10亿美元，是一个我觉得蛮强的产品。但是多少？三年做6.5亿，平均一年2亿导量，一个月将近2000万，平均一天可能100万人下载。然后整个收入是10亿美元，这样算下来三年10亿美元，一年赚3亿美元。我那应该是可以退休了吧？对，他们在这次在他们的腾讯 GDC 上面有拿出来讲，是腾讯的天美工作室，应该是他们最顶的工作室了。他们最顶的好像有三间，
光子天美，
还有一间是什么忘记了。
忘记了。
我记得有3间还是4间，他们最顶的工作室。然后我觉得就一样看图了。然后他们有说，他们之前在 发这款产品的时候，他们在做海外啊，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FPS 跟它其实有把吃鸡类型的也列在里面，就是那个 PUBG 啊，然后或者是像是 Free Fire、Fortnite 这种，它其实都列在里面，还有 Apex，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有讲到说，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市场上有很多这种就是吃鸡类的游戏，然后但是真的很纯的 FPS 其实还是比较少。就是难点就跟刚刚讲的一样，真的最纯的那种 FPS 游戏，其实操控性太强了，然后娱乐性又不高。因为之前像吃鸡类的就很好理解嘛，就是会有100个人去淘汰到剩下一个。
大逃杀形式。
对，但是传统的 FPS 游戏，他们比较多的做法是团队竞战，就是他可能是3对3、五
五
对
V 五。
对，然后他们可能最常见的模式可能就是你打掉对方一个人就是加一分那种积分赛的模式。然后你可能就是3分钟之内看杀两边各算杀了多少分，然后去算一个总积分。
或是站点式的吗？
对，然后或是像是占领某个地方，然后像是如果是 CS 类型，它就会有那个装炸弹跟拆炸弹。就你是恐怖分子的话，你就要，哎，恐怖分子是不是会被禁播？
不会啊，
恐怖口子的话，就是你要去警察那边去把炸弹装起来，然后炸弹装起来之后再等1、2分钟还是3分钟，炸弹爆炸你就赢了。就它的玩法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一直到吃鸡算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啊，算是一个新玩法。所以传统的 FPS 的玩家会想要玩的是这种对抗类型的，然后这种对抗类型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你很容易被虐菜，因为你进去你手你是不操你操作没有熟悉的情况之下，你一进去就是被人家爆头，那你走出去就被爆头。像之前留在公司玩的时候，每次我跟我想他们玩，我都是那个最菜的。
你是可以把他的名字讲出来的吗？
可以啊。
哦，
叫
是
我
啊，
直接上叫我想要这么多，他说不然就是要逼掉，我们俩后直接把他逼掉。对，然后他们以他们来看啊，他们其实在上线3年的时候，在 T1 跟 T2 的市场，我觉得都算是蛮强的。以他们的营收来看，然后他们这里特别标了5个国家，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他就标的是美国、拉美、西欧、日本这4个，我觉得还可以，拉美比较特别一点。
拉美这种类似大逃杀的游戏，都是在拉美市场很吃得开。
对，超夸，对，不是，就是他们在吃鸡类别的表现非常的夸张的好。
就跟 Free Fire 一
对
样。
，Free Fire 也是好到一个不可置信。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在拉美可以做到1、200万的
尤其是巴西，
流水，
对啊。
就是巴西是一个无客仔的国度啊，它跟非洲一样都是一群无客仔，他们可以做到这个成绩就超强。然后还有菲律宾也是，就他标的5个国家是他的踢，他把拉美跟菲律宾归在比较营收比较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酷的一点。就是原来其实看起来这种吃鸡类型跟射击类型的游戏，在拉美、菲律宾这种南半球的国家吗？
菲律宾不在南半球。
热带国家并且是比较吃香。然后它的 T1 的国家的话，美国就不用说了，西欧也还可以接受，但是它标的居然是日本。我原本以为日本玩家不喜欢这种竞争类型的游
不
戏，
会啊，Free Fire 跟荒野。我们的哎，的后哇，没事，
哎呦，有人不小心，
好，Free Fire 跟荒野在日本都还不错，尤其是荒野，在日本比 Free Fire 表现还好。
所以我觉得是蛮意外。我原本以为韩国人会比较喜欢这种对抗类型的游戏。
应该说韩国人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
哦，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特别对这个品类。特别偏爱，
就他们还是就是都吃，但是没有特别喜欢的一种感觉啊，没有，就是单纯以这个数据看起来是这样，感觉上是这样。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有讲到一些比较 hardcore 的地方。他讲到第一个，然后虽然是包体的容量，他这个就觉得很酷，就是你可以看他左边这个图表，他是讲说他有去调查全世界各国玩家的硬件还有网络速度，然后最好硬件最好就是最右上角是韩国，他们手机的 RAM 的容量跟那个下载的速度是
最快。
最快的。然后往下的话，沙特也不错，就是一些阿拉伯石油王子们的手机用的也是蛮好。然后西班牙、法国，然后英国、美国这些其实基本上都在 T1、T2 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啊。然后下面最差的就是墨西哥跟印度。 印度就是一个超便宜的国家，便宜到一个不可置信。就它的那个计价成本，就是跟别人都是差2个位数到3个位数之间。然后右边这个是可以看到他们最包体的大小，还有影响玩家决策。那它下面这边就有分几个刚刚讲到的这些国家，它就把它分成几个区域。然后它会说，它会去调查说，那这个区域的玩家他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游戏太大就不下载？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在非洲国家是会有比较强的这种偏见，也不是偏见，就是他会比较倾向于去下载比较小的游戏，有可能是当地的网络建设真的是太差了，所以变成说啊，你这个游戏可能是1G、2G，这个非洲国家真的是非洲线，非洲线不是叫假，就是太大了，我就干脆就不抓了，因为可能他们连 WiFi 都整不下。然后像是在发达市场，平均的是30%的话，那你在非洲国家，它就到46%，所以几乎比发达国家高了50%。他可能会真的很认真的去看出这个游戏是大还是小，那我就觉得可能一般超休闲游戏可能会比较奇怪一点，就那种100枚以下的，就可能七，我记得超休闲游戏可能70、80都可以做完一关游戏，然后你是这种中重度的游戏的话，你可能就是要800、1G，甚至现在最新的像是原神这种，可能是1.5到2G 这种很夸张的容量，他们可能就没办法去打这种比较网络差的地区，或是他们成本相对来说就高很多了。然后往下的话，其实他还有讲到其他他们是怎么做包体的拆分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有趣的啊，就他们有去做就是安装包、基础包、动态下载跟分区的策略。那这一点的话，很多游戏都会做，但是我觉得他们算是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们的安装包是有分成基础包跟动态下载包。那之前其实。
你可以先稍微科普一下这两个包铁差异，
好，
以
那我
帮
讲
观众们。
好，基础包就是它通常什么叫基础包？就是一个游戏运行所需要最小的容量的单位是
就
需要到什
是商店包吗？
么？通常我这样讲好，它基础包就是这个游戏什么都不用下载，也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它应该就要可以跑起来。
哦，
最基本的，譬如说你最前面游戏 App 的那个 icon 图，它应该是要在基本包里面。不然你游戏等一下也没有 icon，所以这个要包在里面。点开来之后，你会一般游戏不是会看到 logo 吗？logo 它也是包在基本包里面，不然就没有 logo 画面。然后后面一直到可能有些游戏会包，比如说第一关，就是玩家可以不用载任何的，就它只会写说哦，解压缩不消耗资源的那种东西嘛，就是它也会包在第，就是第一包里面就是包这些东西啊。就是第一关，有些包新手教学这样子，基础包就是一个游戏需要运行的最小容量，是包什么东西。然后你优化通常做得越好，它的第一包通常就会特别处理，就是希望就刚刚讲的嘛，有可能尽量不要让它在商店里面看起来太大一包。像有些游戏也不 care，比如说原神，然后有些游戏 care 的话就去处理这样。然后处理的方法就有分几种。那这边的动态下载包就是处理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它把一些后面的关卡，比如说假设游戏有100关好了，我可能把第一关包在基础包里面，后面99关就用动态下载。那动态下载就会做很，又会分成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玩一关载一关，我玩到第二关，他就说第二关下载中，载完毕，载完之后，然后就可以玩第二关，然后再玩第三关，再载第三关，然后或者是有种做法是把角色切开来。或是把时装放在后面，就是看你这个游戏有多少个系统，然后你就可以做不同的切分，每一个地方理论上都可以去做切分，但是你切分的越多，它的每一包就越小。那优点当然就是玩家载都载很快，缺点就是你要管理的时候很麻烦。
叫什么
要
什么？
管理的时候，就是你是开发者，你可能要管理，你原本可能只要管2包，基本包跟动态包，动态包是一次要全部抓完。然后，如果你切成10包，动态包就要管理10包，然后你每一包里面的内容又不一样，然后你可能出了一个 bug，你还要去找出这一包要包在哪一包里面，就变得会很复杂，你开发的难度就会上升非常非常多，所以动态包的管理也是成本之一啊。那他们讲到的这边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做2段嘛，就是第一段是优化前，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整包一大包的，全部都是。左边这个蓝色的这一把全部是基础2.2G 一直在玩，那他们这样子在就是呢刚刚讲到第三方 T3 的国家的时候，就会变成相对劣势。 然后，但是他们这种 FPS 或者吃鸡类游戏又很需要大量的玩家，就他们需要一堆无氪仔啊，不然他在最前面的匹配，你看如果他们的玩家全部都玩到后面的关卡，那在最前面的关卡没有人去就是配对的话，他们前面的关卡可能就会没有人玩，所以他们需要一直倒样，他们就一定是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后来就处理就变成说，哦，前面的基础包只包了 1.5G，后面 1.2G 在后面再把它装回来，所以是他们做的处理，然后他们也有在后面有看到他们的整体的转化率，新版本跟旧版本比起来，在国家一二三四五六都有提升，他们光是把包体切掉，转化率就提升了。虽然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多少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之后在开发游戏是蛮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导 T2、T3 甚至 T4 的国家，他们可能导进来就只能当无氪仔，就是陪大佬玩而已。那这个优化，我觉得做起来的那个效益应该还是蛮高的。然后他们做完拆分之后，然后他们包体，因为你游戏在更新、在改版嘛，所以他们其实内容也是会一直迭代，但是他们版本012左边这张图，你看他们的基础包的容量还是在提升，而且他们每次只要提升之后，他们有分三个改版之后的不同的国家档位，然后你只要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你包体容量一大，他们就没办法改版，你的包太大了，我载不下来。所以我觉得这点是蛮有趣的啊，就是如果你游戏越改越多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取舍？就是在前面做还是后面要怎么去拿捏这个分量？不然的话，你看，其实，在右边这张图的下面版本二的时候，在 T3 的国家已经几乎是不可玩的。一改版完之后，玩家落掉这么多，直接喷掉了这多少？他从指标从0.9喷到0.7耶，掉了20几趴了，没有办法改版。所以他们后面其实有去再去调整，你看啊，他们做到3.2之后，他们后面又再把容量再压回来一次，所以他们一直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想办法把包体压小。因为像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开发，他们不见得都会做这件事情，就
同
是
意。
他们就是让我就不管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管理起来真的太麻
对
烦，我
啊。
就是让它变大就好了，变大很简单，我就东西一直塞嘛。但是你要缩减包体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因为你要去删里面的东西，你很怕删错。然后，譬如说你在整理程式嘛，哈，你可能原本那个程式是某个 A 程式写的，那 A 程式可能搞不好离职了，然后没有人看懂它那一块到底是怎么运作，你知道吗？你不敢去随便乱看，你一砍搞不好你砍了，你原本以为想说，哦，我整理一个随便讲 PVP 系统好了，一砍下去，结果玩家的关卡坏掉。甚至一砍下去，然后结果商城坏掉，你超有可能的，因为不知道它中间互相的程式怎么样去引用啊，然后接来接去，所以大家都不敢去做整理。然后图的话，图可能还好，图一砍下去之后，通常是做压缩啦，就你会把图从，譬如说可能256×256要到128变128，然后你要去砍图的时候，你就怕说这图砍下去东西变透明，这样，所以做包体缩小这件事情非常麻烦，你很耗工，然后效益又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你很难去验证。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一张图就超清楚的，可以去显示说他们的确一改版就直接喷掉一堆人，而且你想他们量级刚刚是6.5亿次下载，他们这个一改版完可能掉个1000万个玩家，是很恐怖的。然后也很明显啊，就你可以看他在版本二到后面版本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没有落掉什么玩家。不管你在版本一跟版本二的时候，你每次一改版就喷个1000万，你再改版就喷个1000万，这样那个行销费用一乘上去，哇塞，那是几千万美金不见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点，这张图其实蛮好去看的啦。所以我觉得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调研的话，我觉得可以针对这点去调研，就是看说其他的竞品游戏他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去做包体优化这件事情。我记得 App Annie 好像有类似，他可以去看他的改版内容，但是他好像没有特别去记录说那个改版的包体是多大。
你要自己一个一个记，再去分析。
有，应该有办法，就是因为不是有那种第三方网站吗？什么 APK Mirror 啊，或是 APK Pure 那种第三方抓 APK 的网站，他们每个版本都会有。 所以应该也是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说，哦，可能某款游戏在 A 版本跟 B 版本，它的那个包体大小其实是缩小的，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哦，他们有在处理这件事情，他们可能遇到了怎么样的状况。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就是他我刚刚讲到包体优化会踩到超级多的坑，他们有直接讲出来，像是这个，他们已经是砍图，就是左上角这张。新手流程奖励变成白魔，音效跟地图变成飞高器，所以就是一看就是我要去，我就因为你要砍包体，你是用档案大来砍嘛，影什么东西档案大，影片档案大嘛，图片档案大嘛，你就去把图片砍掉啊。然后你 A 砍的某张图片没跟 B 讲啊，B 进到游戏里面你没发现，然后可能是某一个奖励发下来才发现它怎么是白的，
调 图。
掉图啊，就是你要去优化它嘛。然后或者是说，哦，我本来以为包在基础包里面，然后结果这个关卡被砍掉，结果玩家新手教学玩到一半开始转下一关，那玩家就流失了，因为我可能我以为可以一直玩，结果那关不见了，然后就要重打。可以重打还是好的，怕的是你可能那关就全部人都卡死，然后你可能那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的导量全部都白费。然后还有这种什么核心资源从低清变成。就是从高清变成低清啊，因为他们的做法应该也是有好几组那个模型啊，然后你会先载入低模，让它东西至少开始动，然后再慢慢把它换成高模的，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法。然后他们就是变成说商城的角色是低模的，然后玩家可能后面东西没捞完，然后他在商城展现出来那只英雄就是超丑，然后马赛克，然后糊糊的，然后玩家一直如果一直没有把后面那个包载完的话，他在商城里面的图就是一直是很丑的。就是有这种很多的坑点啊，所以他们其实在包体上面有做市场化区隔，其实就是为了，一定是为了解决刚刚那个数据的问题。我一改版就掉1000万的人，我怎么办？能想到就是说我好好把包砍下来。然后他后面其实有讲到一些很多啊，但是传统的主机的游戏是。以玩法去做驱动，就是每一款游戏它都会有它自己独立的玩法。比如说吃鸡就是在玩吃鸡，然后 FPS 或者 Fortnite 建造就是在玩那个。但是手游呢，就是现在的应该说现在新出的比较接近大作的手游，它喜欢包很多的玩法，然后也会用多角化的营运方式去做，就是它会喜欢跟 IP 联动啊。然后我可能原本是吃鸡类型的手游啊，然后我就再加上建造啊。然后见到不喜欢就再加上花园系统啊，然后花园系统再往下延伸，就可能说哦，还要加上后宫系统啊，RPG 养成啊，然后就是游戏的那个包量，就是它的包的玩法会越包越多，然后甚至在里面说我再加一个扑克牌小游戏什么的，所以主机游戏跟手游的做法是不太一样，手就是包山包海，就很像元宇宙的做法，我一个东西我就知道所有内容都有这样，但是相对来说这样对。开发的成本是越高啊，因为你要维护的东西越多嘛。那他这里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A/B test，他其实讲了很多啦，他的结论其实就是遇事不决 A/B test，就不要吵了，不要再吵，吵那些有的没有的，没有意义。你就是全部你想测什么就做两个版本直接测，就是不愧是腾讯，家大业大，钱
钱
多。
多砸下去，
哎，我有什么功能要测啊？导个200万人先测一次，不行，我们再换一个版本，再导个200万人再测一下，就直接就 A/B test A/B test。然后你看他们传统的做法，他们也是用比较台湾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有先想一个说，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想要改善流程，我们想要改善付费嘛？然后他们会提出一个方案，然后接下来这个方案通常在这个地方就先吵架，然后就看谁要去，就看谁的官位大。那就好，今天你是产品 PM，产品 PM 说了算，然后产品 PM 就跟制作人 PK，然后制作人跟产品 PM 看谁比较大，然后看反正最后有个人把这件事情压下来，然后就上线，上线完之后再去做分析，然后如果成了就成了，不行就大家去死，然后再重新调优。然后他们现在的做法其实就跟现在的那种大厂商也是比较像，应该说现在目前的榜上有名的手游厂商啊，全部人都应该都改成这一套，就是我们。先有个目的，直接想三个方案，每个人你要什么方案都不用吵，全部做出来就对了。然后我们就直接下去测，全部丢出去。其实虽然是做 A/B test 的，但是正常来说，如果说你去区分，你可以看你的单位要一个人一个块要导多少人， 比如说你一百万的话，你可以测成100组，每组1万人，就是或者是你要50、50，每组50万人，然后是再分国家，然后就是各种测试方法都有，就是它不是只有 A 跟 B，它会分大堆东西，然后全部人下去测，然后所有数据就直接摆出来看，然后说好，你说的对，就照你的做，然后就是好，这个第一名的那个产品，这第一名的把你留下来，就照着他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套其实也是给自己有一个那个体悟吧，就是说，看起来大厂都是这样做，但是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成本是指数上升，就是你要测到一个所谓的最优解，你需要花的，你要测100组啊，你导1万人，每组就只有100个人，或是你要导100万人，每组1万个人，但是要导100万人要花多少钱？就是成本。然后他们后面有讲，就是整体的 A/B test 是你要做很多什么指标啊，去验证啊，反正就是刚刚讲的那一套，你只要有问题就去测 A/B test。然后他们这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酷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到底测了多少的内容？除了新手引导以外，他们就是有新手引导，有验证的问题，A 方案、B 方案，然后对战要怎么配对，A 方案、B 方案、C 方案，然后模式到底要让玩家下来哪一个？A 方案、B 方案、C 方案。他们一大堆东西，然后这个我光看这一张表哦，光每一个 A/B test 至少应该需要1到2个人去分析，然后就专门就分析这个模块，就是哦，我就分析新手引导，我就分析局内对战，所以他们光是分析这一块，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10个人的 team 吧，我自己抓，至少要5个啦，5个人去把这一整块的东西弄出来，然后再去想说下一个版本怎么调，调完之后再。就是说再去看下一个版本这样，所以后面其实要讲到很多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后面的东西就不是很重要了，就是一样，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可以自己看。所以我觉得硬核的部分讲完了，我觉得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想
没
法，
有什么想法，
就是。
就是你像听了一场演讲一样。您继续，
哦，没有，我们就让画面假装停格。
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啊？
后面的东西，我觉得不太重要。其实也大概讲说他们是怎么做一些，就是全球化的内容啊，像这种。哦，玩家心中的全球化是什么？内容都要一样，全世界的玩家都要一样，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你就要去分说什么东西要一样，什么东西要不一样。他就会说：“哦，玩法一定是要一样的吗？系统一定要一样的吗？资源可能就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你在地化不同的 KOL 拿到的区域化可能会不一样。转盘、宝箱、抽奖可能会客制化，就是说你在 A 国家抽会比较贵，B 国家抽会比较便宜。他就是在后面就在细谈这些怎么去区分各国的资源。我觉得可以稍微看一下啦，但是。这个东西参考的价值就我觉得比较低，因为这个你要实际统整到全世界各国去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个职位应该不是会看我们，还是我们的观众就锁定的时候就是大老板，就
有
是我觉得
啊，大老板
你要
芒
统
果哥。
啊，是没错，锁定大佬，就是我们就是锁定就是要跟老板报告的这种形式，就看一下说其他老板都这样做欸。然后就说全球版本是怎么做的啊？他们原本叫版本一，然后再一拖拉库，然后后来就是切分成说，哦，一个主版本，然后加上运营要做什么，就另外
对，
说，然
策
后
划。
下面就再切成这个主版本里面就可以切各个版本，然后去个别屏蔽掉各个系统这样子，
跟我们差不多。
会比较好做，就系统开发上来说比较好做了。他们就是后面的东西就是。游戏每个游戏的做法，我觉得差异太大了。前面这种像是 A/B test 啊，或者是就是他们那些数据，我觉得都可以，应该是各游戏都通用吧。包体怎么优化嘛？然后 A/B test 要怎么做嘛？我觉得应该是游戏各是通用。
包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有很多的游戏，然后它都不同项目组嘛。我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每一个项目组都会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有的开发到非常后期，他才意识到我们包体扩大，然后才去研究说，哦，哪一个游戏有曾经做出包体优化，才去跟他们要 相关的报告出来，然后再反正都已经测到很后期了才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那种很有资源的大的工作室都会一开始就想到这件事情。
那因为这就是做游戏这件事情，就是很个人，很吃团队，非常非常吃团队的经验。因为游戏这件事情，它唯一的变因，应该说它的变因就是人，就是你这一坨50个、100个人，每个人他们的经验值，那怎么去把它整合起来，然后一起共同发力去把这个游戏拼出来。那有些产品可能是制作人是程式出身，他就会比较有这种观念。可是他有可能他的美术就会比较不好，就是哎，你做优化的系统好像都很稳定，什么，但是美术做起来很烂。
可是中国厂商现在美术都很卷啊，所以美术应该不至于很烂。
没有，就是我说的很烂，就是说没有去做整合，就是譬如说他的美术可能是比较偏写实风格的，然后但是他的系统规划跟他的程式架构逻辑就不是走这一套的。就是整体拼起来就会有种很诡异的感觉，就是说你这
违
个是
和
不是
感。
你这个游戏应该要做成可能是吃鸡好了，然后说但是为什么你的系统用的都是后宫的系统啊？就是那些枪好像就会有一些比较像好感度啊，然后是要配点啊，就枪不应该要配点吧，它应该是要换部件，类似这种，就是各个系统拼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头把控能力不够好，或者是各个。也不一定是头的问题，有可能是各下面各大佬在连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就会出状况。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间换人交接不好，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是原本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产品测出来的成绩就不好，你总算先测好之后你再去想优化嘛，那你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你再怎么优化它就是烂啊。但是你是。测出来数据是好，你还是有优化空间，所以才会有什么，我可能后面才在想说什么优化这件事情。所以比较 hardcore 我会讲完了，但我觉得我们之后要控制，我们在进入闲聊的 part，我觉得我们要切一下字卡。没有，我们换成麦好了。我觉得我们之后要调整一下，这样讲太久，要抓一下那个节奏。
没有，是因为你选的太 hardcore 的文章才。我
我也
们
觉
讲
得
多久？半小时？你不是原本预计就是半小时
是
吗？
啊，
那差不多啊。
哦，有点稍微超时。我原本半小时是想抓10分钟闲聊，大概20分钟可以讲完。
那我们现在要聊什么？
就譬如说我们的频道经营的方向之类
我们现在有两个观众，我们让观众来发言。这两个观
的，
众已
嗯哼。
经在线很久了，应该是非常的有忠诚度，
一个观众该不会是我？
太硬核了。没有一个是对，一个是你自己吗？那一个是芒果。
怎么样？你看，哦，你看，帅，你看，
第一集就这么硬核，后面就没有观众了。
我们就是走这种硬核路线啊，就是我们就要切入市场没有的主题吗？
太小众了，不是一般人听得懂。
可以啊，就是我们就要科普嘛，不然就是你看台湾明，我觉得台湾明明就有很多很厉害的开发者，但是没有人在做连接，你知道吗？没有人在做离党杯啦，就是大家都是各自干各自的。
有啊，有一些小的独立游戏论坛之类的。
就是没有一个你知道连接感，然后所有的坑大家都是要个别在踩过。那哎，我告诉你哦，其实现在 Apple Store 就是改了什么政策，然后就是没有连一个讨论，我感觉连个讨论区都没有。你想要爬一个我，全部都爬国外，都全部去爬中国了。
感觉中国人比较会做这种事情，就是行业资讯分享或者什么
对啊，就是我觉
一
得
些
也，
know-how 分享。
因为毕竟他们的产业的那个开发人员够多，全世界第二大的游戏，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市场不是开玩笑。你看，像这种时候，我们就是应该把芒果哥接进来。
你可以回一下芒果跟念一下他的讯息。
没有，我们的讯息就是直接显示在画面上啊。
呵呵呵， 可是这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会有人不想要跟你分享啊，就是那些有资源的，他不一定想要告诉你。
也不一定，应该是这样讲，总会有一些共通的吧，
哦，
就是可以交流的事情，或者是像是腾讯的这个游戏发表会的内容，我就觉得这东西其实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在做游戏，然后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某些事情，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某个报告说，哎，对，有这件事情，看我当初怎么没有想到，然后这时候你才想要去做，已经来不及了。
他后面有讲美术跟 ROI。哎，他这个分享很长哎。
很长啊，很硬核啊，而且我觉得写得很好。就是你光看，我就前面讲他最前面这精华那一段，我觉得其实他讲得很好，他是真的拿很多辛酸血泪史出来分享，他是真的，一副就是我真的是他妈踩过这么多的坑，来跟你们讲说这些坑我都踩过了，不要去踩这个。我就想有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别人已经踩过坑了，然后。你可以多救一个，就是帮至少你不要说帮别人把那个坑补平嘛，你可以搭一个木板什么的。他真的要摔下去，那是他的事。就是跟他说，哎，这里有个坑哦，至少立个告示牌啊，哎，有个坑。但我觉得我是真的觉得我们后面应该要那个，
那个？
就是要做一些轻松的内容。做这个真的很硬，就是这个我平常已经收钱在上班的时候讲。
我刚刚是觉
对，
得上一场那个公司内部的分享
对，
会，
这个平常已经收钱在公司里面讲，下班要讲这个，我觉得太消耗脑力。
我也是觉得我下班之后被拉来听这个也是很
所以
消耗
我们应
脑
该，
力。
我们应该选一些很轻松的那种。
你应该要再。不要那么硬核，再稍微把那个专业度再下修一点点，也可以选游戏葡萄文章，但是要选另外一个面向。
那我们来选一个新的，其实还要挑一篇。南方四剑客出了新作预告，
你这个也差太多了吧？
这个很轻松啊，我 很
为
想
什么是
讲。
南方四剑客？为什么挑这篇啊？
你有什么问题？小时候没看《南方四剑客》
不
吗？
是啊，因为巴哈每天有一大堆星座的讯息，为什么是这一篇？你只是觉得南方四剑客哇，好酷哦！这 IP 竟然终于有人拿出来玩，
之前
是
就
哦，
有啊，他之前有出过啊，
是哦。
但是他可以一直出，我觉得很厉害。我是没有玩过啊，就要问。线上的芒果哥，看有没有办法做这个平台。
那是什么游戏？我有点想象不到，
他就是这样。
只有这样子的吗？
我想顺便测试一下，就是
有没有声
播
音
影
吗？
片状况怎么样？我记得
小 A
谁？
说什么鬼？我们刚结束了一个很硬核的研讨会，然后现在是稍微轻松的闲聊时间，分享一篇巴哈姆特的新闻。
对。就这样，他什么都没有，他就出了一张图，四个人这样，
那
没
他有
有，
说他游戏类型是什么？哦，具
没有，
体尚未
什么都
公
没
开。
有，他就是一个酷的东西。南方四剑客出了新的游戏，因为内容是不是有点少？
有点少，要不然你就。晃巴哈，然后看一下现在有什么，然后就点一篇进去，那你去巴哈首页。
因为如果这样子，我就被发现，我把巴哈所谓的广告挡掉了。
你是不是要挡他广告？你不是我每天必看的，每天都看了哪些广告？
但我觉得巴哈的游戏就是有些新闻太，怎么说？
它很局限呐、
小心谨慎的用字，我怕巴哈不给我业配。
啊，他不会叫你业配啊，他都是收钱那一个，
哦，对哦，那我目标是把巴哈干掉。
很难，基地都没有办法把他干掉，我根本是跟他差距很大，他现在就是一家独大，
也是啊，对啊，就很局限啊。
很局限啊，其实以前就这样吧，因为必须是要翻译过后的新闻。
内容有点少，我觉得，
毕竟他们编辑也没有很多。
就是可以让你看一下我自己整理的那个内容表，东西多很多的。
因为巴哈他其实编辑撰稿的文章每天没有很多篇，大部分都是厂商投稿的文，就是我们投过去的。
像这个，你看，这个就听起来就很有趣啊。Take Two 的公布新作设定在中土世界宇宙，你看这种新闻吧，它就不会有。你看，这就是 我就想要看到这种酷东西，你知道吗？
偶尔会了，它有
它应该
大
在
声
明
发
天早
表
上就会出来。
的，对，毕竟它一天要上太多东西，然后又有一堆垃圾手游的行为。
还有一
就
些
是，
我不知道是谁啊，我们就 Twitch 观众，不知道是谁，不知道，
可他也知道你是阿龙，应该是你某个认识的人，
应该
只
是，
是你不知道的 ID，
对，不常见
那你
到
就
的
要报上名，认识一下。
好，反正我们今天就只是一个试播节，我觉得之后硬核内容我们应该要斟酌一下。
或是你可以开一个礼拜一个硬核时段，然后像芒果哥他就可以来听。
我觉得也可以，就譬如说我们周三的龙观点跟周五的科技龙头条这样，刷图 M 观点，
直接学 牛郎
对，
哦，
哦，Roger 来了，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台湾的独立制作的，他在 Switch 上面出游戏。
之前芒果哥讲到的那个，你们可以连线啊，
可以啊，我就
放
是，所以
开。
我，所以我们才要用这个平台啊，才要测这个平台啊，就是可以多一点人来，你知道吗？不然一个人讲也是很干。
他说 Roger 可以聊开发者秘辛，感觉就很有趣。
没有，我问你，这个就是怎样，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要去现场，这一定要点一杯酒，还是我们找 Jack 的酒吧？刚才讲说我们有一个独立游戏开发的，请他酒吧2楼借我们一下，他最近有在宣传这件事情。
那还要付租金，不然你们来这里，然后我收租金，然后我会供应你们那个
酒水，
酒，对对对对对。
酒 其实就是这样，
你现在已经五个人了，就是看你实况的巅峰。没想到大家喜欢这种内容。
我们就是要讲这种哈扣的、啊，就是你要打
啊，平
电，
常打电动都没有人看。
不是你打电动跟一般实况组都一样啊，就没有游戏业在一边打电动，或是可以分享这种比较哈扣的内容嘛、啊，对不对？那不是有关游戏的人打电动，就是因为平常没时间打电动，打电动都要专心打，没有时间跟你打这种事情。你看，像我就还浪费我们下班的时间1个小时来做这种事情。好，虽然我们现在线上很多观众，但是我们现在要就是下播了，之后我们再调整新的内容。好，就讲大拜拜。
哎，我觉得你可以之后先挑几篇内容，然后你可以丢到你的线动或者什么地方，然后让大家挑你要讲哪一篇。
还可以办个投票，
就对啊，对啊，
不愧是专业行销哎、欸！
拜托，我就靠这吃饭。
那我就 IG 权限就交给你，
我不要，我不要当免费小编，我才不要。
好，拜拜，下播。
拜拜。